子在古代曾经称为粟，或者叫稷，稷就是社稷的稷，稷代表着一切粮食。那么谷子脱壳以后就变成了小米，大家都喝的小米粥、小米捞饭、小米炒饭啊，都是小米带来的。它在植物学上属于禾本科黍族狗尾草属，使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狗尾草是由我们的祖先经过千百年的驯化变成了我们的谷子。那么我们有一句农言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啊，现在好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这五谷都是什么。五谷就是粟、黍、稻、麦、黍，也就是谷子、黍子、水稻、小麦和大豆，这就是中国的五谷。它对我们中国的农耕文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谷子呢，起源于我们国家，是我国北方农耕文明的缔造作物。在5500年以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农业体系呢？种谷子，养猪，人也吃谷子，然后把猪粪、把人粪返回田间，再种谷子，这么一种农业生态系统，在我们整个北方已经很普遍了。大家可以想象，那是5500年以前，由于这个创造了我们中国鲜明的啊叫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谷子在中国被驯化以后，大概呢在5000年前后传到了韩国和日本，在3000年前后传到了欧洲，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贡献。到解放初期的时候，1949年、1950年，我们国家有1.5亿亩的谷子，大家想想，1.5亿亩仍然是个很大很大的作物。到7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有8000万亩到1亿亩。啊，那么从80年代开始，由于化肥大量的投入，啊，水利条件的改善，水稻、小麦挨个革命，玉米杂交种的突破，这个时候呢，谷子实际上不适应了这种化石农业时代。我为什么叫它叫化石农业时代？它是依赖于化肥，依赖于大量的水的投入，依赖于机械化啊，没有这个谈不上啊，这个我们的粮食增产。那么一味的追求粮食增产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水资源是有限的啊，化肥我们现在国家用了全世界30%的化肥，带来了我们的土壤的污染、环境的污染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回过头来再说，谷子在这个时候呢，逐渐的就是不适应这种状况，变成了一个小作物。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谷子的种植面积大概有2000到2500万亩左右，由于不同年份气候条件不一样，干旱年份种的就多，春天雨水多种的就少。最大的种植省份是内蒙古啊，这就是在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的西部，这个地方是谷子的主产区。大家看满山遍野的谷子，它是黄灿灿的啊，到后期的时候很漂亮。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土地都是渔养农业，都是旱薄地，都是丘陵山地。那么谷子为什么能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主要作物？它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谷子是一个碳四作物，我们所有的碳四作物都有一个特点，抗旱性强，水分和养分的利用效率高。在栽培中呢，我们很少用化肥啊，是环境友好性作物，我们栽培了数千年没有导致我们环境的变化。小米呢也是一个公认的健康食品，它具有营养全面、矿物质丰富、酸碱中性，这个低致敏，也就是说不会导致人的过敏，膳食纤维含量高等等，这些特点对社会人群的健康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谷子也的生育期变化很大，它能够从海南岛到黑龙江，什么地方都能栽配啊。如果你今年种别的没种上，时间短了，你仍然可以种一茬谷子。谷子这个作物呢，它是量资源为产出，你有多少水，你有多少肥，我给你干多少活，它是这么一种作物。这样的话在旱薄地就有用了，旱薄地需要这样的作物，而且我们国家50%以上的土地都是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大家看这张表，这就是说每合成一克干物质需要多少水，谷子需要271，其他的作物远远高于这个数。而且谷子种子的萌发 只需要种子重量 26% 的水，其他作物都在 40% 以上。它是一个极其抗旱的作物。这就是2009年我国中西部发生了比较大的干旱。大家看，玉米颗粒无收啊，都已经割倒了，但谷子仍然有着比较好的收成，仍然是青枝绿叶。正因为谷子这些特点啊，联合国第75届大会把2003年定为全世界的小米年，也就是说要引起政府和各类基金、各类机构的重视，对这些小作物的重视，也引起广大消费者多消费啊这样的啊小作物，这样的有益于健康的作物。那么谷子由主栽作物变为小作物，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原因。一个就是科研投入很低啊，导致它自己的产量水平低，在这个化石农业时代它失去了竞争优势。再一个就是它栽培上相对复杂，比方说建苗啊、除草啊、田间管理啊，机械化水平低。还有一个，它膳食纤维含量高，膳食纤维啊，它的含量是大米的5倍，它的健康指数很高，它会增加你胃肠的蠕动，减少各种啊胃肠的疾病和心脑血管的疾病。但纤维含量高就导致一个口感不好，口感不好人们就不愿意吃。再一个就是消费方式单一啊，就是小米粥是主流，大众的消费缺乏。再一个，小米呢都是中国文化圈，也就是亚洲文化圈来消费，缺乏一个国际市场。那么小米有这些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怎么来解决？那么小麦和水稻实现了，由于挨个实现了这种绿色的革命。我呢本人是87年毕业开始做谷子，我就想谷子能不能也像这样，就开始在全国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搜集这种谷子的挨个材料。我们搜集了有上百份，然后最后啊，经过鉴定，有的是有的不是，就鉴定了这些挨个的材料。那么一开始我们也很高兴，有可能就利用这些挨个就能培养出来啊挨个的谷子，就能抗倒，就能高产。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会发现这些大量的挨个材料它在苗期的时候很漂亮，我们看第一张照片它很漂亮，越往后越差劲儿，到最后早衰啊，结不了几个子。所以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再来创造新的挨个材料。经过多年的工作，我们找到一个正矮二号。那么这个材料呢，它实际上啊，它的早衰性就比较轻。我们利用生物技术的组织培养，体细胞诱变加辐射诱变，从数千份材料中经过几年选到一个材料叫矮八八。这个材料呢明显的表现了不早衰。通过对它的遗传学研究，我们找到这个矮八八材料它有3个主效的导致挨个的这种基因。这个基因和水稻和小麦上的挨个基因还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谷子有我们谷子独特的东西，不仅对谷子有用，而且对其他作物也有用。这个材料呢我们就对它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开发了分子标记，然后呢无偿的提供给全国的很多的科研单位，包括东北、西北、华北。经过10多年、20年的大家的努力，利用这个品种已经培育出来115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在华北也好，在东北也好，在西北也好，产量显著提高，株高显著降低，基本解决了倒伏问题。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那前面的就是我们利用矮八八培育的公矮号、公谷号品种，它的株高。再往后看，后边高杆的很容易倒伏，就是我们传统的品种啊。实际上从育种上来说，我们实现了一个绿色的挨个革命。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中挨个品种，叫中谷二号，在辽宁朝阳的大面积生产啊的照片。那么挨个不仅仅高产抗倒，它还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机械化的收割。大家看这个机械化就很容易把它收割下来，很整齐，然后落粒啊，这个损失都很小。那么小米啊，膳食纤维含量高，还有其他的种种原因不好吃怎么办？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谷子品质性状，叫它好吃。但是品质性状外观啊，品质 加工品质、蒸煮品质还有营养品质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那么我们先抓的就是外观和口味、食味品质。那么春谷，比方说黄金蜜桃、晋国21这样的品种，它很好吃。夏谷的品种相对的高产，艾格它不好吃。那么春夏谷一杂交，它疯狂分离，有的都十年八年都稳定不下来。那么怎么办啊？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通过对晋国21黄金蜜桃以及众多的数千份资源的研究，关联分析也好，连锁分析也好，采取种种手段来找这种控制品质性状的基因，找到了很多个。比方说控制小米颜色，大家都觉得小米颜色我要抓一把金黄，对吧？漂漂亮亮的，闪闪亮亮的，就很好看，也很有食欲。那么控制小米金黄的颜色，这个最关键的基因就叫 PSY1。 我们把这个基因找到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基因，分析了这个基因的不同的基因型，或者叫不同的单倍型，我们找到了它最好的单倍型，开发了分子标记，然后利用这个基因的分子标记培育了一系列的优质的品种。比方说中固19，这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米色鲜黄，它的黄色素含量，也就是类胡萝卜素，它是维生素 A 的一个前提，对人的眼睛和人的各种代谢有很多的好处。它的含量高达 31.38 就是每公斤毫克这在我们的品种里边都是名列前茅的这是我前几天刚刚在河南宜川的山坡地上，大家一看这就是山坡地的中固19的照片一排丰收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把最好的研究、最新的技术服务于生产，培育的品种实际上是在生产上应用，也就是做到了应用研究的立地要扎根，要立地，为生产直接服务。那么中固19呢，多次被评为优质米，尤其今年春天，它在第二届宜川小米的赛米会上，商品品质、食味品质和综合品质都是第一名。那么我们能不能让小米更好吃？我们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新创制了具有爆米花香味的小米，也就是泰国香米。大家都知道大米里面有一个泰国香米，大家那价钱是普通水稻的两倍三倍，我们就把泰国香米的这个香味转移到了小米上，创出来了具有泰国香米的这种小米。同时呢，我们也创制了金黄色的、红色的这种生物强化的这种小米，使小米有更多的品种，更好吃也更好看。那么谷子呢，这个作物呢，它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知道任何作物的科学进步都依赖于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的进步，就没有好多我们实践上的进步。谷子这个作物它具有基因组小基因组的重复序列少、二倍体、单穗结实多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有利于实验室操作这样的优点。那么我们实验室呢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开展了十多年的工作。首先我们建立了突变体库创造了很多这样的材料的一股一的这个突变体。同时呢，我们也经过十多年的攻关，从700多份材料里边找出来一个材料，它叫 CI846。 这个材料具有高的遗传转化效率因为你要做功能研究、做基因研究，遗传转化是一个限制点，是一个瓶颈技术，我们把这个瓶颈技术也克服了，目前我们的转化效率是国际第一。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利用谷子的这些野生资源、农家种还有现在的栽培种，对它的基因组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对它的表型也做一个全面的分析。我们分析的结果就为谷子呢奠定了一个分子育种的基础，为谷子长期稳定的产量提高、品质改善、抗性提升奠定了一个分子的基础。也就是说，把谷子育种由原来的田间选择提升到实验室的分子育种就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那么这是最近几年我们实验室发表的高水平文章，大家一看全世界每年发表的高水平文章，谷子里边我们占 90%。 所以说谷子呢，也这些高水平文章一方面是为谷子自己服务，也为其他作物服务。比方说我们刚刚发的这篇文章叫 SGD1 这个基因。这个基因呢，它是控制子粒的大小。你用这个基因可以叫它大，就叫它大；让人叫它小，就叫它小。子粒大小那和产量直接相关，对吧？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啊。那么这个基因呢，捕金在谷子上是这样，在小麦、在玉米、在水稻上都是这样。然而且我们找到了自然存在的这个基因的最好的单倍型，这个单倍型呢能够增加产量 12.8%， 在哪个作物上都能用。也就是说，谷子不仅为自己服务，还能为其他作物服务。作物的多样性啊，谷子也好啊，是各种食用豆也好，高粱也好，熟稷也好等等，这些小作物它有它的特点。旱薄地需要这样的作物啊，我们的粮食安全需要这样的作物啊。你把那些高耗水高耗化肥的庄稼种到这些旱薄地上，它是颗粒无收的。所以作物多样性很重要，作物没有大小，做好了就有大作为，我是这样认为的。谷子呢，是应对这些干旱和气候极端环境增多的一个战略储备作物，它今天小不见得明天小。所以我们如何利用好边际土壤，如何保护好我们现有的土壤，也需要这些作物。比方说我们华北平原的巨大的漏斗，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不适合种植啊这些高耗水的作物，我们就应该种植这些低耗水的谷子等等，这些作物也是环保的要求。所以我们实验室这几年来做的工作以及我35年的坚持都说明，你只要做好基础研究你可以上天，应用研究你可以立地，完全可以做到既上天又立地。那么我本人呢，到现在啊，是从87年开始做谷子啊。我前两天一个记者采访我，他给我用了一个词儿，他叫一生一事儿一作物，我觉得写的挺对的。我自己也感谢我自己的支持，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板。那我从刚开始毕业就搜集各种狗尾草各种资源，到现在还在搜集啊，坚持30多年。然后我们搜集的这些材料奠定了我们今天高水平论文的基础，高水平试验结果的基础。没有35年前的积累，也没有今天我们这些成果。成果不是一天来的，是你坚持得来的啊。最后呢，感谢大家，感谢所有的啊对小作物的支持。希望大家多消费小米，多消费对你健康有益的小米。谢谢大家。